五凤楼见父亲被害，悲痛欲绝，他要找魏忠英报杀父之仇。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嘱，他叫我先除国贼后报家仇，意思是叫我进京城传御状，扳倒魏忠贤，再找魏忠英。可是告倒魏忠贤谈何容易啊，我手里没有他罪证，他又远在京都，魏忠英就在提督府，我进府就可以把他杀了，我爹为什么不让我去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老人家怕我人单势孤，不是贼人的对手，反落虎口。爹呀，你哪知道孩子现在可不是六年前的文弱如此任人宰割的娃娃，我跟师父学艺，学会了先天无极神功，来无踪去无影，进提督府如入无人之境，取魏贼项上人头如探囊取物，盘中取果。尤其那老贼不知道我武家有后代，必无防备，我来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闯进府里，结果老贼性命。要解心头恨，亲手杀仇人。走，五凤楼不再迟疑，穿街越巷找提督府。要不说呢，旁观则清，瞻视则迷，这阵啊，五凤楼就忘了矬金刚斗笠的嘱咐了，不要冒险，你和魏贼势力相差太悬殊了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和你师父到杭州一块儿再出监。现在五凤楼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，一心找提督府。上哪儿找？半夜三更，路尽人稀，又不能明目张胆砸门去问，正在为难，猛然对面刷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走过来不少人。五凤楼急忙躲在一家墙后，探身观瞧，哟，对面走过一支巡逻队伍，有二十多人，都带着兵器，边走边小声嘀咕着：“快走，快走啊！要下雨了，回去换班，好睡一觉。”另一个说：“嘿，你想挺美。”今晚上还想叫我们睡觉，不定出什么乱子呢。是啊，我今天右眼皮直跳，都说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祸是不祥之兆，弄不好打起来，兴许把命搭上。有个当头目的急了：“哎，别胡说八道，再有造谣惑众，我把你交给上边按军法处理。今夜中军传话，谁也不能睡觉，提督大人准备好酒菜要请我们呢，快走。”
哎哎，好。
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远，五凤楼听明白了，这些人是要回提督府。嘿，来早不如来巧了，叫他们给我带道。巡逻队伍在前，五凤楼在后边跟着，高抬脚轻落步，捏足千宗，远远的跟着。眼看那伙人走进提督府的剑道，五凤楼不敢贸然前进，绕到正面，噌，陡身上了对面方坡，远远的向总督府观看。虽然远，五凤楼是练武的，眼力好啊。一看门前很宽阔，有上下马石拴马装爵，栽着龙爪槐。高大门楼前出一廊，后出一煞，门前挂着四盏气死风的纱灯，照得通亮，每盏灯下各站一名彪形大汉，全都是大布罩头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打着裹腿，穿着斑尖鱼鳞洒鞋，每人手中一口泼刀，一个个眼珠子瞪的有豆包大，叽了咕噜东张西望，甭说进去个人呢，飞个小鸟也看得很清楚。五凤楼掌身躯往府里一瞧，哟，前后院子黑咕隆咚的，十分寂静， 竟的那么可怕。
嗯，
难道魏忠英害人心虚，已有防备，设了埋伏？今晚上他真要设了埋伏，不但报不了仇，我还有性命危险。又一想，哼，管他有无防备，我来了再凶险也闯一闯，即使杀不了老贼，也吓他一跳，叫那老儿昼夜不宁。如能报了复仇，我总死也含笑九泉。想到这儿，唰飘身下了房坡，往提督府的右边转，转来转去，这块是西边院墙。提督府的院墙啊，高有一丈四，半截石头座，上边是青砖到顶，磨砖对缝，牦牛顶架着墙头，上边漆黑一片。五凤楼也是艺高人胆大，脚尖点地，腰眼叠进，施展旱地拔葱，噌蹿起一丈五尺多高，双脚下落就能站在墙头上。突然心生一念，不行，这墙上万一有埋伏怎么办？就在他双足似落没落之时，再次的一提丹田气，身体向院内平射，唰蹿出五尺多远。前边是一棵高大的槐树，他奔那棵槐树蹿过去，哪知道树下有人早就看见了，瞧见了五凤楼，大喊一声：“呸！贼人哪里走？招打！”唰唰唰，三块飞黄石奔五凤楼打过去，这可太危险了。因为五凤楼的身体在半空中悬着，没法躲，只可在空中来个云里翻，戳往下沉，身体落到地上，躲过了暗器，双足着地。旁边有人喊：“拿刺客呀！”嘡啷啷啷啷啷啷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梆声锣声齐鸣。再看从树上、墙脚下、石头后边、草棵内，唰唰唰，剑刺飞黄，又如雨点。将五凤楼围在当中，奇怪的是指尖见光，看不见人。魏忠英老奸巨猾呀，他害死忠良武伯衡，也害怕武大人部下找他报仇，早有防备。他手下除了军队中的武官卫士，还有从青阳宫带来的贴身护卫，这些人不白给，在府里设下了消闲埋伏，整个院子暗藏杀机。五凤楼乍入江湖，没有经验，十分危险。不过他很聪明，脑瓜反应特别快，知道不好。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哎，我爹不让我为他报仇，就料到这一点。看来我连提督府的院子都进不去，更无法接近魏忠英，见不到仇人，谈不到报仇二字，大事不好，快离开险境。说书的说了半天，五凤楼可一秒钟也没闲着，他早已从腰中解开如意金钩，唰抽出金龙鞭，舞动如飞，搏打凋零。多亏这把防身兵器，不然今天呢，非得被乱箭射伤不可。那五凤楼舞鞭护身，同时来个大鹏展翅，平地蹿起一丈多高，来到了西墙上，脚尖一点墙头，他想借力往墙外跳，好逃走。哪知道就在脚尖一点之际，墙头上嘎巴一声，消弦一泛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又射出一排暗箭。哎呀，不好！他腿上中了一箭，身体下滑，擦墙而过，两个胳膊全擦破了，掉了好几块皮，鲜血淹湿了衣服。五凤楼不敢停留，疾驰如飞，上哪儿去啊？家是不能回去了，只得向城外奔跑。他出了钱塘门，天渐渐放亮，后边无人追赶，才止住脚步，坐在一棵树下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把腿上那支箭拔掉， 掏出金疮散，上上药，扯块衣服里子包上，胳膊上也上点药，可身上有血迹，不能乱走，怕天亮了叫行人看见。就在这阵儿，天下起雨来，任凭雨水落在五凤楼头上，湿透衣服，他一动不动。这阵儿，五凤楼的心要碎了。离家六年，刚刚回家，只说居家团聚，瞬间父死母逃，家人散去，只落得孤身一人，真成了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啊。唯一的近人就是师父白剑飞。哎呀，师父，你怎么还没到呢？五凤楼真想放声大哭一场，可一想哭有什么用啊？找个地方，我得养养精神，再找魏忠英报仇。想到这儿，他找个水塘，将袖子裤腿上的血迹洗净又穿上，急忙奔六合古塔。天光大亮，小雨不停，路上行人稀少，六合塔断去行人。五凤楼在六合塔那儿找个僻静之地休息了一下，昨天忙了一夜，今天要多半天没吃没喝，疲劳过度，只可运用内功驱除劳法。等到了下午啊，雨小多了，五凤楼肚子咕噜噜直响，不行，我得弄点吃的，顺便打听下消息。想办法还得进提督府，不杀魏忠英死不瞑目。他离开六合塔，从钱塘门进了城，到城里的小巷小饭馆，要了两碗素面，一盘包子，全都吃下去了。掏钱算账的时候，突然唰啦，从怀里带出一样东西。五凤楼一看，是魏银平赠给自己的白色罗帕，上边刺的字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放在怀里的鹿皮囊内没拾着。五凤楼看见罗帕，恨得直咬后槽牙呀，我真是有眼无珠，救了仇人之女。他甩手要把罗帕扔到窗外，突然心生一念，这个东西不能扔，有大用，我对魏银平有救命之恩，学以重报，又赠金钗又赠罗帕，他日相见以此为证，我正犯愁进不去提督府，我何不以此为由去见魏银平，他要感恩把我留下，我找个机会杀他的全家。多亏我留个心眼儿，那天没报名姓，他不知道我是午门之后，不会露马脚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到提督府行刺，能不能被人发现？不会的，昨天天黑又无灯光，和谁也没碰面，不会认出来的。对，这叫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硬拼我进不了提督府，这回我求见魏银平，他不会把我拒之门外。哎呀，他要盘问我，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为什么登门找他，我怎么说呢？五凤楼合计着打了个符稿，将罗帕收好，付了饭钱，又到衣帽铺买了两件衣服，又买了双靴子，找个水塘把旧衣服扒下来，绑块石头衬到水塘内，洗个澡，把新衣服里外都换上了。不过这都是粗布当仆人的衣裳，将头发用手拢了拢，用条蓝绸子系在脑后，怀内暗藏鹿皮囊，腰围金龙鞭，都换好了，对着水面照了照，大步奔提督府。轻车熟路，很快就到了门前呢，和昨天晚上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出出入入的人不少。他刚在门前站住，过来个武官，这个小子姓袁，家里孩子多，他是老小，排行在八，都管叫袁老八。袁老八翻了翻眼皮， 见五凤楼是个老百姓，立刻瞪起眼珠子，
干什么呢？在这晃什么？哎，这是你待的地方吗？走走走走走！
五凤楼压着火说，请问这可是提督府？
是啊，
可是魏大人家。
不错，
那好，借您口中言，传我心腹事，在下要求见你们魏郡主。五凤楼这句话说出口，那个小子把嘴撇了又撇，差点撇到脑后头去，要没有耳朵挡着，非耍圈不可。
这是啥啥？你见谁？
见你们郡主。哎呦，小子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？你是真敢说呀？要见郡主，你长几个脑袋？脱下靴子，用靴子底儿照照你那副尊容，你配吗？
少说废话，我一定要见
啊！你还非见不可？那好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这么见不行，快回家。你是抹脖子，你是上吊啊，然后脱胎换骨，投到帝王家，20年以后再来。五凤楼一听可气坏了，你小子不要狗眼看人低，赶快禀报。
那我要不报呢？
你要不报告，我可要硬闯了。
嘿嘿，你也配？
五凤楼迈步刚要往里走，
站住！
你小子找死！袁老八苍啷啷抽出腰刀，一个缠头裹脑，唰，奔五凤楼的头顶砍下去。五凤楼一歪脑袋，刀走空了。袁老八二次刚要进招，突然身后传来清脆的女子喊声：“
哎，我是老袁呐，老八呀，你可好大的胆子，敢伤郡主的朋友，快给我住手！”
啊啊啊！袁老八收刀回头一看，呀，我的妈呀，姑奶奶来了！从府里走出个丫鬟，她认识。谁呀？正是郡主贴身使女兰儿。五凤楼也认识，在应酬见救魏银平的时候，兰儿就在身旁。兰儿怎么跑到大门口来了？这叫无巧不成书啊。前者魏银平在嵩山和五凤楼分手，领着兰儿等四个使女回到杭州。魏银平呢，原想是到杭州看个风景，观光古迹。自从见到五凤楼之后，心情变了，他看啥啥都别扭。为什么呢？他对五凤楼一见钟情，留下凤头金钗是想以身相许，只是女孩子家脸皮薄，没敢明言。到了杭州，他白天合计那个打柴樵夫，晚上也琢磨，做梦也梦见那个年轻樵夫。快得单色病了，他盼望能够见到意中人，他真后悔没问出樵夫的名姓，心里有事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连给父母问安呐都懒得去。他父亲请武伯衡到家里赴宴，酒中下毒陷害武大人，他也知道，懒得过问。每天和兰儿念叨，怎么能才找到我那救命恩人呢？后来兰儿给出主意，郡主啊，好办呐，你不就想那个打柴樵夫吗？你可以再到嵩山小镇，到集市上找，早晚能遇上。魏延平他真心活了，
对呀，我怎么那么笨呢？坐在杭州上哪找到打柴樵夫啊？
好，兰儿啊，你到街上买点绫罗绸缎给我呀，做几件衣服，然后我们就走。兰儿去买东西，应该从后院门出去。可是后街是小巷，要到绸缎庄得绕很远一段路，从前门呢进一半。就这么，他出府门，你说巧不巧？正遇上袁老八拿刀劈五凤楼，急忙喝住。方才袁老八冲五凤楼冷嘲热讽，吹胡瞪眼，看见兰儿，就像那耗子见了猫一样。立刻讲刀环柔俏内，锁脖端枪矮半截。嘿嘿，姑娘姑娘，有事啊？兰儿没理他，他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五凤楼近前，飘飘下拜。
哎呦，少侠呀，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？
郡主天天念叨你，你对他有救命之恩，无法搭报。郡主知道你来了，哎呀，不定多高兴呢。快往里边请吧。五凤楼侧身还了一礼，哎呀，在下不敢当。就这一下子，可把那姓袁的吓坏了，扑通给五凤楼跪下了。少侠，小子眼瞎，不认识恩公，方才多有冒犯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请在郡主面前美言。五凤楼没理他。兰儿说，行了行了，别马后炮了，少侠不会和你一般见识。哎，谢姑娘。兰儿领着五凤楼往府里走，没人敢拦。提督魏忠英昨天传令，任何人不许私自往府里带人，以防刺客，如若违令，轻则重打40军棍，重的杀头。禁令对谁都管用，可就管不了他的女儿魏银平。狼儿呢，是银平贴身使女，府里人谁也不敢惹，背后都管他叫二姑娘、二郡主。这狼儿胆子够大的，私自做主领进五凤楼。他带五凤楼往左绕，绕过正厅，提督魏忠英在里边议事，狼儿领着来到二层院子，两人一前一后往里走，被一个人看见了。谁呀？中军官叫魏豹，是魏忠英当家子的一个侄子。魏豹对主子忠心耿耿，又一身好功夫，他可不敢惹狼儿。都不是怕一个丫鬟，是怕狼儿告状，魏银平大闹。今天魏豹见狼儿领进个生人，就是一愣，没敢阻拦，急忙进厅去报告魏忠英。再说狼儿领着五凤楼过了头层院子、二层院子，再往里走，止住了脚步，把他领到上房客厅。少侠，请您在这略等片刻，我给郡主送信去，回来再伺候您。好好，多谢关照。狼儿走了，狼儿离开屋，五凤楼站起来往厅里看了看。哎呦，这房屋太阔了，高大宽敞，明三暗五。靠东边呢，北墙这块放着竹床，放着藤枕，西边有一张紫檀木的大桌子，上边摆着文房四宝，还有一套精致的茶具。后墙上挂着中堂，是一副虎啸山林，两边有对联，上写暖带青裘杨淑子，葛巾羽扇武侯香。有两把太师椅放在垫子，周围放着书橱，书记琳琅，主类繁多。五凤楼心中一动，嗯，看这摆设，这是魏忠英的书房。想着几步来到西墙下的桌子前，一看上边放着一摞子底报，他刷刷刷翻了又翻，全是京都消息。正翻着，歘啦，从里边掉出一封书信来，已经开封了，急忙捡起来一瞧，上边一行草书写着京都家报。哦，是魏忠贤给他哥哥写的家信。抽出信瓤打开一瞧，啊，可把五凤楼吓坏了。只见上写圣上并无转机，一旦驾崩，接位者必是吾皇子矣，此人与帝有隙，如登大宝，隐患无穷，趁近日吾皇子赴凤阳祭灵，帝欲相机除之，特告吾兄欲作准备。哦，魏忠贤真要造反呢、怕吾皇子继位，他想到皇陵刺王杀驾，杀害吾皇子，还叫他哥哥帮忙，不好，看来我得赶紧离开京城，给五皇子送信去。对，可是这边怎么办？先杀魏忠英，然后再送信。他正发狠，突然身后传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五凤楼回头一看，啊，是你。